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请翻开经本64页第5行开始。我先念几句经文：随行止观，助道之法，而不逼近，度于极灭，是菩萨行。我们从这开始，这是继续讲行菩萨道。文殊师利菩萨问候维摩诘居士及兵，那么有疾病就谈到生死问题，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，一定要行菩萨道。所以呢，前面已经把菩萨道啊讲了不少了，现在继续讲行菩萨道。请问说，随行止观助道之法，而不逼近度与寂灭。行菩萨道的菩萨，他行行什么呢？行这个止观法门。止观，什么叫止啊？就把这个心止在一个境界上面，直到有功夫把那个境界能够定得住了，定得住啊，就不会心不会散乱了。那就是观，先修止，止的功夫出现呢，就是观，观就是把这个，所止住那个境界观得清清楚楚。不修止观的人，就是凡夫众生他对于世间任何的东西，这个包括自然界的山河大地、社会人权，那么这个一切的一切国家的，把它定一个字，叫做法。法不好懂啊，就我们那个国家这个一个用字的用个名字啊，叫做什么东西，那个东西为着这个法不好懂，我们就在这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就好懂了。那你在用直观法门呢，在观的时候，把一个境界一个东西观得很清楚了，然后对于其他的一切的境界都能观得清楚，也直观。 菩萨虽然行直观，这个直观什么呢？助道之法，帮助修道的，所以在这个，讲这个道的时候啊，你是道怎么修啊？修直观法门来讲，直观成就了，他把万事万物就观得清清楚楚，那么这样呢，他就帮助修道。我们修道目的就是要成佛，成佛就是对于世间一切的法都了解，所以这个修直观法门呢，它是帮助我们修道的人呢，那么这个修了解万法，万族代表，万是指一切的，把这一切法都能了解，这个修道就很能够顺利的修成功，所以它是助道法。修这个助道之法，而不逼近度于寂灭。助道之法修成功了，那么修小身的人，就是声闻缘觉啊，他可以入寂灭之法。寂灭就是涅槃，他可以入涅槃。入涅槃是什么呢？安静的住在那一种境界上，他就是那种涅槃。还有呢，他这个入涅槃呢，就是回身灭智，身体也不要了，完全就是在那个没有形象的那种境界，那就是入那个涅槃。但是菩萨修这个直观法门呢，功夫可以入涅槃，入寂灭，入寂灭就是入涅槃。但是想想看，声闻缘觉他入了寂灭的那个涅槃呢，对于众生有什么好处呢？菩萨不如此，菩萨为了度化众生，他不入寂灭，也就是不入涅槃。他在世间呢，要度化众生，所以说是啊，这个直观周到之法，而不逼近度于寂灭。他到最后啊，不会入涅槃，继续在世间度化众生。下面就说， 随行诸法不生不灭，而以相好庄严其身，是菩萨行。行菩萨道的即菩萨，他这个修行啊，心里什么呢？诸法不生不灭，诸法是一切法，世间的一切法都是生灭，有生有灭。那菩萨修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法，应该说是修这个无为的法了，但是呢，下面一转，而以相好庄严其身，相好庄严其身呢，跟上面一句，那么在一般人看起来，好像真连着呀，有一些矛盾呐。但是你要研究修这个不生不灭的法，这个指的是什么呢？是真谛。谛啊，又是有好几种啊，有四谛，四谛就是苦集灭道；有二谛，二就是真谛俗谛。这个修不生不灭，这个法是修的是真谛，而以相好庄严其身呢，这是俗谛。这个两谛怎么用法呢？真谛是自己修道啊，有成就，得到真实法了，得真谛。俗谛呢，逼着自己得了这个真实法，得到真谛，然后啊，才来讲俗谛。俗谛什么呢？就是要度化众生。要度化众生的话，那就菩萨这个相来讲，就是要庄严的啊。所以是叫相好庄严呢，相好佛的地位，成佛了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随行好，但是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是指的这个佛道时间来八相成道的，那个佛。菩萨呢，他行菩萨道，有了很深的功夫，也可以呀、修这个相好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。他虽然修这个，这个不生不灭法是无为法，而要度化众生呢， 一定也有相好庄严身份的，这样庄严起来，这才能够来显俗地嘛，就是在人世间度化众生。到人世间来不显俗地的话，那只是个真谛在那里，那个众生就不能够接近众生，必须这个俗地相好庄严的才能够跟众生的接近。那现代语来讲就必须与人群呢相应，也就是走在人群之中不能够离脱离的群众的，所以他要相好庄严其身，这是菩萨这个行啊。菩萨行是照古印度的话都恒，菩萨恒，我们现在都恒啊，可能一般人还听不懂啊，还是都行。随现声闻毗湿佛为已，而不舍佛法，是菩萨行。虽现呢，现是现出来，一般叫示现，示现现出来啊，把他的这个这种身份表现出来啊，给大家看，这叫示现。菩萨示现声闻毗湿佛这个为已，菩萨本身是修这个大乘的大乘法的，修大乘法，他在这里呢示现声闻毗湿佛。声闻就是跟释迦牟尼佛学佛听佛的音声，他就闻到了根据佛的说法的声音，他学的这个道叫声闻。毗湿佛呢比较聪明一点，在游佛之时啊，那么也可以听佛的声音而闻到这个佛法，但是在无佛之时，佛不住在世间，这个毗湿佛他看见自然界的飞花落叶，就悟到世间万法无常。花也是说说这个花不能够永久在这个树上，他要这个花要吸了这个就落下来，不但花是有落，树叶子也落啊。树叶子比如说在内地那个树木啊，到这个秋天就开始落叶了， 到了冬天那个叶子没有了，那么毗迟佛呢，他看见自然界这个现象，自然界的现象多得很，他就借着花树叶子这两种，他就悟了，悟到世间法的一切都是无常，不能够永久的存在。所以毗迟佛比较聪明，他比这个声闻呢要聪明，就这两类的学者来讲，声闻呢是依据苦集灭道四谛法来学，圆觉呢就是毗迟佛，他是依照这个十二因缘法来修。十二因缘法开始就无明行识，一直到后面老死。那么他毗迟佛就根据这个十二因缘法可以修成功了。修成功怎么样呢？声闻，修成功可以证到这个罗汉果。毗迟佛修成功也是证到罗汉果，虽然都是罗汉果，但是毗迟佛的罗汉果比声闻的罗汉果要比他功夫要深。这个四谛法有浅有深，根据偶一祖师在解释《阿弥陀经》的时候，他就用天台宗的四教来解释。我也就是说，这个四谛法前讲生灭四谛，那么比生灭四谛深一层，就是那个无生四谛。无生就是不生不灭的无生啊。再进一步讲，无量四谛。最后呢，就是无作四谛。这个四谛怎么分法子呢？生灭四谛就是普通叫声闻来学的。那个无量四谛就是通教。通教是同前同后的那是普通的那个通啊。生灭四谛是藏教，这个无生四谛是通教，无量四谛是别教，别就是菩萨的这个所修的， 最后叫无作实界，就是圆教。天台宗讲那个藏通别圆四教，这四教就是四谛由浅入深，就是拿这个的这个藏通别圆四教来比较的来研究。所以我们学这部在这个经里面呢，要照偶一祖师这样分的话，这个声闻毗湿佛这个四教啊，就菩萨来讲，菩萨是这个现声闻毗湿佛，菩萨本身，他不能是生灭四谛啊，他现的声闻毗湿佛那是生灭四谛，是藏教。菩萨本身的话，就是别教啊，纯粹的是大圣的法门，所以这就是示现的，他现出来声闻毗湿佛什么的，声闻毗湿佛的威仪呀、啊。修小乘法门的这个修小乘教的，他这个戒律还有唯一都是这个一点都不能够变通的，这个一切的行住坐卧都讲这个唯一，这个大乘法门不同的，大乘法门的那个，当然也要讲唯一，大乘法的唯一啊，最终的是在心里，想在心里的时候啊，外表就不像小乘的学者那么拘谨，小乘的这个那就是一切很拘谨的，大乘菩萨他有时候啊，看起来不那么拘谨，比较这个自由自在的那种状况，是他们两者有一点不同。因此在这里面讲，菩萨现这个声闻毗湿佛现的那个威仪，所以现的那个威仪啊，而不是佛法，没有放弃舍弃，没有舍弃啊佛法。佛法什么佛法？成佛之法。小乘的虽有威仪啊，他不能成佛的。他要成佛必得要回小向大，必得要发菩提心改修大乘法。如果他不改修大乘法，他就是证了涅槃，那是小涅槃出了这个六道轮回 这个把见识火灭掉了以后，出六道，到此为止。六道以外还有生死啊，六道以外还有变异生死。这个小人他不发心修菩萨道的话，他变异生死不能解决。所以这个菩萨来行这个示现声闻辟支佛的时候啊，只现出他的威仪，而菩萨本身呢要修成佛之法，所以叫不舍弃成佛的这个大乘法门。就是讲这个四谛法了。四谛法在座的各位菩萨都知道，但是我不妨温习一下也好。四谛就是苦集业道，苦是我们众生在世间呢一切皆苦，苦的这是真的，实实在在讲是一切都是苦。苦从哪里来的呢？集是自己招来的，自己做了很多的那个不好的事情，对吧？集合起来到这个人世间来，他要接受一切的苦。那么这个要把苦集这两种这个地啊，都把它把它用修行的方法把苦集都灭除掉。苦集灭了之后啊，叫做灭。灭掉要得到这个灭的这个好的结果啊，那叫修道。所以是啊，后面呢是灭道。根据偶业祖师所讲的生灭四谛只是藏教啊，这个很浅的，但是我们学佛要能够自己反省。反省呢就是拿这个四谛法，生灭四谛来讲，小乘修声闻缘觉的，就辟支佛的，他还要学，才能把这个法学得好。我们是凡夫众生，我们就是能够把生灭四谛自己得到了吗？自己懂了吗？自己一反省呢，实在不懂。如果要是懂的话，把世间万法都是确定的认识它是生生灭灭的都是假东西。有这个认识的话，那就不会在人世间跟人家争名夺利了。如果还要在世间跟人家争夺这个东西，争夺那个东西，那就证明对于自己，对于这个四谛啊，生灭四谛啊， 还不了解，所以佛法要研究啊，不研究哦，我们这个经文这样讲，把文字也解释啊，说是自己懂了，其实你稍微研究啊，实在是没有懂的。真懂的话，就不会在人世间跟人家争夺一切东西啊。那在人世间是一个，那就是一个超人了。他在人世间是一切就那个自由自在的，没有一切障碍了。这样一想，我们对这个四谛，对生命四谛了解没有了解？问问自己就知道了。随随诸法究竟镜像，而随所应未现其身，是菩萨行。菩萨呢，随诸法究竟镜像，诸法的究竟镜像，究竟了，到了这个这个最彻底的那种境界了，这个镜像，究竟的镜像啊，就是清净啊，一尘不染的，没有一切污染啊，究竟镜像啊，这个究竟镜像实在讲，按照这个理上面来讲，究竟镜像是无相的，没有形象，这叫究竟镜像。随究竟镜像就是随无相啊。那么随无相，下面讲，而随所应未现其身，所应的什么呢？众生有感，菩萨就要应，叫感应。那么有了感应呢，就是菩萨随所应呢，随众生的之感呢，而应众生所求啊，为了应了众生所感求的而现其身，这个现就是示现。示现呢，菩萨所以究竟的是无相，就没有身，而现在随所应呢，在有身，身相出来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啊，根据祖师的注解，从理上面讲是没有形象，没有身体这个形状，没有面貌啊，有形有身体有面貌，这个人的身相啊就现出来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众生为了这个应众生的这个所感的而现出啊相，现出这个相 众生啊，六道众生不必说，就叫人道众生吧。人道众生这个各种人的身份不相同，他的所好的所学的都不相同啊。你就拿学佛来讲，有学小乘法门，有学大乘法门。学大乘法门呢，有这个各种各派的不相同，这还是就佛法来讲的，就凡夫众生来讲，无论哪一个凡夫众生，彼此都不完全相同啊，因此菩萨呢，为现其身，为那些不同的众生，现出菩萨，现出身体出来，现出这个身体，这是众生的身份不同，菩萨现出的身份也不相同，就随众生的身份而现那些不同的身份。这一条是讲菩萨度化众生，示现种种身份，逼着自己能够随诸法清净的究竟的镜像，自己能够随这个究竟镜像，然后才能够实现种种的契合众生的那各种不同的身份。自己不能够随这个究竟镜像，那怎么能够实现契合众生的各种身份呢？所以第一句重要，有第一句，然后才能够实现种种身。所以观诸佛国土云际如空，而现种种清净国土，是菩萨行。前面示现种种身，那是正报，现在示现国土是依报。这里讲虽观，菩萨虽然是观呢，观就是直观呢，直观观清楚了，他把这诸佛的国土观成什么呢？诸佛是一切佛，无论哪一尊佛，他的国土都是永寂如空啊，永是永恒的，寂是那是这个寂灭的。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有常寂光土，常寂光土没有相的，那么凡是成佛的，他所教化的国土讲的最高的一种那个境界，就是永寂如空。那么这是菩萨观一切佛的国土 到了究竟的境界，就是永寂如空的时候，啊，就常寂光国土。观这个常寂光净土啊，而现种种清净国土，它能够现出来种种的清净这个国土，哪一尊佛所教的国土都不相同的，但是都是清净的。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教化这个娑婆世界，这释迦牟尼佛的国土，那么阿弥陀佛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阿弥陀佛的国土。这两种国土啊，还有其他不必多说了，嗯，两种国土相是各不相同的，嗯，娑婆世界相同一切皆苦，极乐世界一切皆乐，但是呢，都是清净的。娑婆世界，我们众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呀，一切皆苦啊，环境一切都是污染的。但是，就释迦牟尼佛来讲，他处在这个世界是清净的，一点污染都没有。所以经文里说，菩萨虽然观诸佛国土啊，他用直观的观的法子，他观的一切佛的国土，那么最好的境界就是永寂如空。虽然是永寂如空啊，菩萨而现种种清净的国土，可是从这个云集如空的这个境界而实现出来种种清净的国土，实现清净国土才能度化众生。如果是云集如空的时候，那怎么度化众生啊？就是极乐世界来讲，极乐世界四土最后的常寂光净土，那为什么不直接就讲常寂光呢？而讲先前面讲凡圣通居土、方便有余土啊、十宝庄严土呢？由前面这些土，才能度化不同种、不同程度的众生，度到这个到究竟的那个境界的话，才是常寂光净土。随得佛道转于法轮，入于涅槃，而不舍于菩萨之道，是菩萨行。菩萨虽然，得了这个佛道了，这个得佛道就是，如同释迦牟尼佛的八相成道。那菩萨可以呀，得到这个八相成道，凡是那个证到一部分法身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说是得了佛道。得了佛道就转法轮了，说法了，然后再就入涅槃呢，八相正道到最后又入涅槃呢，而不舍于菩萨之道，他不入涅槃， 不入涅槃的不学菩萨之道，他还在世间来行菩萨道。这一项呢就讲菩萨道行到这种地步啊，就是到了啊最高的境界了。说是语时，文殊师利所降大众，其中八千天子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这个说是语时啊，把上面这话说完了，文殊师利菩萨所降大众啊，将是率领他所率领的这些大众，这些大众之中其中有八千天子，他们都发了发心了，发什么心呢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种成佛之心。这篇讲完了，下一篇不是一篇呢，我们下次就讲那一篇。